好，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来敬拜他。当今这个世界呢，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家庭里，或者是我们个人的心灵中，都会有很多的不喜欢的事情发生。这个世界可以说是风云变幻。虽然这个世界这么混乱，但是由于人们的灵性麻木，这个不愿意去思考，也不愿意警醒，但是呢，却被这个不安的世界蹂躏，迷茫、不安和困惑。那么，为了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混乱的世界能够得到安慰，或者多一点的思考，那我一连几个礼拜跟大家讲了救恩和神的应许。如果我这几个礼拜讲的最主要的就是神的应许和他的救恩。那我分别也花了时间跟大家分享撒母耳记。那今天呢，我会再跟大家分享一段撒母耳记的经文，那就是撒母耳记下23章13节到17节。那我来为大家读这段经文。收割的时候，有30个勇士中的3个人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腓力斯的军兵在利伐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腓力斯的访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就闯过腓力斯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来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好，我们一起为这段经文向神向上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我们机会来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祈求你用你的话安慰我们，不管我们遭遇什么，不管我们遭遇的什么艰难困惑，都求主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安慰，让我们相信你的话，相信你的应许永不改变。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以上的时间我们也奉你的名宣读了你的话，求你借助你的话打开我们的心，透过这三个勇士冒死打水给大卫喝，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你也是冒死将我们从罪恶中救赎出来。这三个勇士为大卫所打来的仅仅是一口水，而你为我们换回来的却是救赎，却是生命。如果大卫能够因此感恩，也求你唤起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因为你赐给我们的救恩而感恩敬畏，让我们诚心地敬拜你。祈求你安用你的话语安慰那些有疾病的、有痛苦的、有困惑的弟兄姐妹，能够因着你的话能够得到安慰。我们在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那同样为了我们明白这段圣经，我跟弟兄姊妹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的故事，我们刚才看经文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23章，其实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撒母耳记上21和22章。我一直鼓励弟兄姊妹要一定要读圣经，一定要一章一章的读，首先给他读熟了，然后呢你把很多情节放在一起呢，你就能明白，就算你不是解经专家，你也大概能够明白一二。那么撒母耳记上呢，在那段在那里呢，就是什么呢，因为大卫那个故事发生了什么呢，当时让这段经文，所以我们为了明白这段经文呢，我们需要明白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当时让在撒母耳记上，在21章之前再往前是什么呢，16章是大卫被撒母耳呢立王，17章呢就发生了以色列人和腓力斯人的战争。那我们透过这个战争这个次序安排啊，立王以后，你看历史上，你看今天这个社会，一个王他被立王了，他总要去要一定要发生一些，比如大在一些战争中历练他，让他显出他的王权。 所以呢，所以说你比如战争走出来的年代，你比如说中国毛泽东为什么有威信呢？他是战争中走出来的王，后面的王想再有那样的威信就很难了。所以除非发生战争，在战争中走出来，这个王是不一样的。你看耶稣基督受洗以后呢，就去了旷野受试探。那你看大卫立王以后呢，就面临着非利士的一场战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段圣经，他你看他都很有意思的啊，一定要理解它的意义。那么当大卫打完这场仗，那个时候呢，他就攻击就很高。那么那个以色列的那些妇女怎么喊呢？说扫罗杀死千千，就是他赞美扫罗。赞美扫罗的内容里面却是夸奖大卫，这可是犯了大忌。从古到今，在今天也是如此，对吧？你要在中国，你谁的名誉要高过国家领导人，那你看看，对吧？尤其古代社会都是这样的，他们说扫罗杀死千千，但是大卫却杀死万万。那么由于大卫的攻击盖过了扫罗，所以大卫就遭到了扫罗的追杀。他就逃跑，逃到哪里去呢？逃到了非利士王亚特王那里去。但是当他到了亚特那里以后呢，亚特突然知道这个大卫是谁啊，就是杀死我们国家大英雄的那个大卫。是这个大卫，因为那讲了大卫为什么逃到非利士呢？如果你看地图就知道了。那么跟以色列接壤的就是非利士，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因为那个时候他大卫除了逃到非利士无处可逃，再往前走就是到地中海，所以大卫被迫只能逃到非利士。但是当他逃到非利士，因为他当时可能因为情急啊，什么原因什么心情我们不知道，当他逃到非利士才知道更危险。为什么呢？所有在以色列只有扫罗要杀他，但是到了非利士呢，是所有人都想杀他。那么当亚特王知道这个人是谁啊，原来就是杀死我们大英雄哥利亚的大卫，可想而知。那么也就是说呢，亚特王也要除掉大卫。这个时候大卫就更加害怕，怎么办？大卫没有办法，只能装疯卖傻，装个疯子。那哥非利士人看这就是个疯子，跟个死狗一样，谁也管他呢。因此大卫装疯卖傻逃脱了亚特王，躲到了亚杜兰洞，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所提到的，也就是进入到了撒母耳记上21:22。这是大卫人生最低潮。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过人生的低潮呢？没有盼望，没有喜乐，没有朋友。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人当人进入低潮的时候，大卫开始怀疑，他开始失望，所以神派了30个勇士来帮助他。这就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大卫说我想喝水。我想喝哪里的水呢？我想喝伯利恒城门口的那里的水。那么在经文这里已经交代了，谁住着伯利恒呢？非利士人在围困以色列，非利士人把整个伯利恒都围起来了。大卫就重兵把守的地方，大卫想喝那里的水，有3个勇士就是冒死为大卫呢打来了水。大卫说我不能喝，这不是水，这是血。他讲的是实话，3个人冒死打来的。但是这件事却恢复了大卫的信心。我们看经文，使大卫明白原来神没有丢弃我。后来呢，神借着大卫建立了一个理想的以色列王国。那么这不由得让我们思考，如果复兴神的教会呢，那么就是以色列如何恢复大卫的信心呢？神派了几个勇士。那么如何复兴教会呢？其实也是需要一批勇士。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谁才是真正教会的勇士，那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看圣经，因为圣经上跟我们讲，这就是约翰福音5:39和路加福音4:44以及约翰福音其他的经文讲了，圣经都是写耶稣基督的。那么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哪里看到耶稣基督呢？所以弟兄姊妹，那么哪里能看到耶稣基督呢？我们就要联想这三个勇士冒死为大卫打了水。那么我们讲耶稣基督也是冒死，耶稣基督也是一场征战。三个勇士冲破仇敌非利士人的阵营，到了伯利恒又打回水，来回2个冲杀，大家看到了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通过魔鬼的权势，耶稣基督要把我们从魔鬼那里救出来。 那么这三个勇士为大卫打回来的是水，耶稣基督为我们打回来的是救恩，哪个更重要呢？那么如果说大卫感恩，我们也更当感恩。那因此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基督的王国，复兴的教会，或者一个理想的王国。那么什么样的教会是一个复兴的教会呢？什么样的王国才是个理想的王国呢？所以我跟大家讲三点。第一，要相信神应许的真实。那么神借着这三个勇士恢复了大卫的信心，信什么呢？就是信应许。我们相信基督教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神的应许是信实的，我们信什么？信应许。如果神没应许，你相信也没有用。所以弟兄姊妹，信心不是茫然的，我相信明天我能够怎么样，没有意义，因为明天什么样谁应许你了吗？我们相信有天堂，我们相信有永生，这真的吗？因为耶稣基督应许了。如果神没应许，你就不要相信。神没应许你信什么呢？比如说灵恩派的人就说，我说你好你就好，好了没有？没有好，因为圣经没应许，你开空头支票有什么用呢？那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也就是说神的应许恢复了大卫的信心，大卫对神的应许产生了信心。刚才跟大家叙述了大卫口渴，他想喝的水是哪里的水呢？是伯利恒城门口的水。那么三个勇士就冒失为他打来，大卫不敢喝。那么要想明白这个故事到底这个故事想讲什么，我们必须回顾大卫这一生，了解大卫他的生活和他的处境，我们才能真正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和这个故事的意思。大卫这个人本来是他就是伯利恒城一个牧羊的小牧童。十六章呢他被搞为王，然后呢因为十七章他打败了哥利亚，对大卫来讲可算是少年得志，一个很年轻的人就能够打败这个仇敌。并且大卫是个长得俊美的人，大家知道男子汉的标志是谁吗？就是大卫，米开朗基罗的一个雕像大卫，那就是大家应该了解这个故事这个事情。米开朗基罗文艺复兴有三个重要的人物，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和达芬奇，他们三个，其中米开朗基罗就是有名的雕塑家，他雕塑了一个像大卫，他要懂得人体学，懂得很几何，懂得很多，他雕塑了一个很标志的一个美男子，是谁呢？就是大卫。可见从古至今没有哪个男人可以超越大卫的，他是个俊美的男人，他有拥有智慧，勇猛过人。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当时的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的那场战争是涉及到以色列国能否还存在，是否亡国。那么当大卫打死了哥利亚，也就是说他挽救了以色列人于危难之中，可以想象有多少人喜爱大卫，想必心中爱慕大卫的女子该有多少呢？当时他的公主就是一位，所以那些女的就开始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像今天大卫就像个明星一样，那么多人在崇拜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在大卫去跟哥利亚打仗之前，扫罗王应许谁如果能够杀死哥利亚，王就将他的女儿嫁给他。那么现在大卫呢杀死了哥利亚，也就是说此时此刻的大卫他不是一般人了，他已经是一个准驸马了，他是王的女婿了。那么大卫看见神如此与他同在，因为不要忘记在十六章撒母耳告大卫做王，大卫这个时候就以为他要做王了。那么他怎么以为的呢？按照中东的规矩，他以为那我就是王，我们叫王储，我就是未来的国王了。可能他想呢，他娶了大卫以后，娶了扫罗的女婿以后，他就开始呢，以后等扫罗退位，他就顺顺利利的做了以色列王了。他心中在做着这样的美梦，这种美梦不是虚幻的，也不是脱离现实的，是符合当时实际状况的。因为王应许了，女儿嫁给他，先知也告他为王，两方证实他必然成为以色列的王。那么他这个顺理成章的想法 很快就急转直下，后面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乎大卫的意料，事情完全朝着他所理想的相反的方向发展。因为他勇猛过人，杀死了哥利亚，士兵们喊出了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句话引起了扫罗的嫉妒。人里面最难对付的是什么呢？就是嫉妒。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问问自己有没有嫉妒。你肯定，我没有嫉妒，那你去想吧。箴言书告诉我们，嫉妒是骨中的朽烂，骨头朽了，嫉妒就像你的骨头朽了一样，是很难对付的。那么因为扫罗的嫉妒，他是什么？因为这个扫罗是个什么呀？帮他的王权，帮他的权力，比如有的人在公司里，有的人在单位里，有的人在不同的团体里，很看重那个权位。他们把这个权力看得呢比生命还重要。当然这种扫罗这个人真的就因为他的权力牺牲了他的性命，这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所以呢，他要一生除掉这个功高盖主的大卫，因为他担心的就是他的王权嘛。现在有人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还不知道撒母耳已经高立大卫，因为撒母耳高大卫是偷偷的。假如他知道这件事情，那可能所有不知有多少人要遭殃。所以这一点也不稀奇。为什么不稀奇呢？大家看中国古代王位，很多人皇帝为了保准自己的位置，帮他的儿子都杀死，有的儿子等不及老爸去世才接班，提前给老爸斩掉了，这种故事的不知有多少啊。那么所以说，对于扫罗来讲，杀死一个与自己没有关的人，这一点都不稀奇。所以这种故事不知有多少，但这一切呢却出乎了大卫的意料。他正在做着美梦，但扫罗王要追杀他，所以他在慌乱之中开始逃跑。因为在以色列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他孤身一人逃跑，慌乱嘛。如果他提前有多少计划，也许他不会往腓力斯跑。其实就算他有计划，估计他除了往腓力斯跑，他也没有地方去跑。所以呢，在慌乱之中他逃到了腓力斯，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地方恰恰每个人都在恨他，因为他杀死了腓力斯人的英雄哥利亚。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卫只得装疯卖傻逃到了亚杜兰洞，站在撒母耳上二十二章。那么要知道大卫逃走了，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吗？因为大卫犯罪。想一想，在一个独裁的国家，你骂了领导人，你跑了，你的家人如何？大家这个新闻你们看到吗？大卫的全家老少都受到牵连，年迈的父亲不得不离开他居住一辈子的伯利恒，抛弃一切的产业。他们逃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不敢往腓力斯逃，他们逃到了摩押地。大家知道摩押地是哪里吗？摩押是哪来的呢？是罗德和他的女儿洛婉伦生下的儿子，叫摩押。这个地方被神咒诅，永远不得进入神的圣殿服侍的人。那么如果大卫的爸爸有一线希望，我相信不会逃到摩押。想一想，逃到一个被神咒诅的外邦人地方，逃到一个自己最厌恶的地方去，可见这带来了多大的祸患。古代跟今天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叫一地一风俗，就是大卫爸爸有他的生活习惯，逃到了一个跟他生活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习惯。怎么生活呢？你们有没有听故事？就我认识的人就有，他们来美国以为很好，儿女在加州这边上班，把父母接来，父母在这边不适应，因为父母在中国他们的年龄已经有他们的生活圈子，有他们的生活方式，突然来到美国过这个生活，他们受不了，所以有些父母不得不又回中国去。想一想，在2000多年前那个时候的风俗跟今天更不一样。今天现代化有通讯，对吧？中国跟美国的差距已经不那么大了，就生活方式不是那么大了。古代不一样啊，大家知道在中国几十年前，你比如说有些地方，为什么广东福建浙江的方言多呢？因为他们山区里面这个村跟那个村不来往，可能两个村的语言都不一样。那么对于一个大卫的父母，年迈的父母带着全家老少，大卫有7个哥哥，不要忘记，这一个大的家族都要去逃亡。那个时候交通也不像现在能买飞机能坐轮船，一定到地主，最多坐个马车。 想一想大卫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多少的不方便，可见大卫的父母呢多么艰难。想一想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大卫，你还能够很有信心无所谓吗？此时的大卫在想，我这像一个国家的王吗？因为他以前以为，因为撒母耳说你要做王，那么那些百姓们也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也应许他杀了哥利亚，我的女儿给你，你就是王储了啊。说大卫看看我这像王，我这个样子像一个一国之君呢，有这样的王吗？所以他在想啊，是不是撒母耳搞错了呀？那么是不是上帝搞错了呀？或者他说哎呀，上帝不会错，撒母耳有没有搞错呢？他在问，我真的配做以色列的君王吗？我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因为我遭遇如此悲惨的地步，哎，我今天躲到了亚杜兰洞。他在问神的应许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当你遭遇艰难的时候，你被疾病缠磨的时候，你遭遇人际关系冲突的时候，你的心灵受到伤害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在想神的应许在哪里呢？大卫从以色列逃到加特，又从加特逃到亚杜兰洞，逃到这里。这个故事我刚才讲了，我们读的经文是撒母耳下二十三章，那个故事所记载的撒母耳上二十一跟二十二章。他不禁在问神啊，你在哪里？一个人一时有难处他能忍耐，两时有难处他能忍耐，我们中国人要再一不能再二，再二不能再三，对大卫再一再二再三又不知道再三几了。他长期的逃亡，全家受连累，他走到哪里国王就杀到哪里，谁接待过他那一家都要遭殃。说大卫现在再也不敢 逃到别人家里去了，因为他走到哪里都要遭殃，所以他只能躲在这个洞里面，既要躲避扫罗也不想连累别人。想一想如果是我们呢？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人生低潮的时候去读大卫的故事，就是大卫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再也不低了，就我们讲经济炒股股票跌到谷底了，没有再低了，大卫不能再低了。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此时此刻神真的沉默了，不管大卫怎么哀求，不管大卫怎么祷告，神就是不回应他，神好像真的离开了大卫。直到大卫逃到亚杜兰洞，在撒母耳上二十二章五节之前，这么长大卫人生最艰难这一段，神没有跟他讲一句话，也没有派一个先知跟他讲话，也没有先知指教他。假如哪么神跟他讲一句话，神派先知指教一句话，他都能兼顾。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似乎神不与他同在，神不理他。那位搞立他让他作王的以色列神在哪里呢？那位起初给大卫勇气的神，那位帮助大卫的神，好像对大卫所发生的一切呢视而不见，也没有给他任何解答。这正是大卫在亚杜兰洞的光景。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你现在过得很快乐，如果有一天你的人生也进入低潮的时候，你就能理解大卫的心情，你可能才能明白我今天所讲的信息。那么你那个时候呢，要看看大卫，希望能兼顾你。假如我们弟兄姊妹你此时此刻有这样的经历，也希望这段圣经能够安慰你。那么正是在这种犹如一个丧家之犬的逃亡生活中，大卫感到的疲倦。什么王位，什么荣耀，什么尊严，什么面子，这一切都不重要了。他唯独只想喝伯利恒城门口的井里的一口水。大家想一想，那么他这么低潮了，他为什么想喝这口水呢？我仔细去读这段经文上下文，我再要品味一下大卫的心情，他为什么想喝这口水。因为他当时只想回到他的家乡，因为他太累了，他真的不想再逃了，他也没有精力再去面对任何新的突然的事情了。他在回想越过他遇到撒母耳之前的日子， 因为往回头看，他打死了哥利亚，他被扫罗追杀，为什么追杀？因为他打死了哥利亚。为什么打死了哥利亚？因为撒母耳告他做王。他想到这里，再往前想，再往前想是什么日子呢？他是一个年轻的小牧童，自由自在的放羊。他每一次放羊回家都经过伯利恒城那个井，当他口渴的时候，他会坐在井旁歇一歇，打口水喝一喝。那种日子悠闲自得，多么舒服，多么自然，与世无争，也不用，也没有什么名誉，也就一个小牧童放那个羊，多么快乐呢？大卫此时此刻想到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卫当时是不是很后悔啊，因为当年他就是为了尊重神的名，因为那个哥利亚辱骂神，辱骂神的教会，他就是忍耐不了，你怎么能辱骂神呢？你怎么能辱骂神的教会呢？他会不会后悔？我就是因为尊重神的名，爱护神的子民，一时冲动，没有忍耐，结果呢，杀死了哥利亚，得到了以色列人的赞美，遭到了扫罗的追杀。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这样后悔，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因为你的一时勇气而得罪了一个你不可得罪的人，后来遭到一些羞辱，然后逃跑，后悔呢？他在家本来自己是一个很悠闲自得的一个小牧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还连累了年迈的父母。想一想，那个时候如果做个牧童，岂不比要做王好一万倍吗？因此呢，并不是因为亚杜兰洞没有水喝，不是大卫口渴，也不至于想喝伯利恒井来的水，大家理解吗？亚杜兰洞如果没有水，他早都渴死了。那么亚杜兰洞的山区里面肯定到处也都是水，不是因为他真的口渴，也不是因为伯利恒那个井里的水有多么美，有什么奇效。大卫的渴望是一种无奈，它是一种控诉，他的控诉是大卫对那位应许他作王的神的一种埋怨。其实他此时此刻在控告上帝，在埋怨上帝，他用我想喝那口里的井水，其实就是他回想，意思就是神啊，我以前在伯利恒牧羊，我是一个多么快乐的孩子，我的全家多么恩爱，但是就是因为你要搞我作王，我就是因为爱慕你的名，我忍耐不了谁哥利亚来辱骂我们的神，我去跟他打仗，然后我得到以色列妇女的夸赞，遭到扫罗的追杀，我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大卫在控告，在埋怨，在表达他内心的一种苦愁。神的应许在哪里呢？你允许我做王，我现在在亚杜兰洞如此悲惨，你允许我全家都蒙福，我的全家都逃难，我今天所得到的跟你所应许的完全相反，你的应许在哪里？你在哪里啊？大卫觉得如果没有神对他的呼召，如果没有神对他的稿励，他的日子可能更好，所以他对神的应许产生了怀疑。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你信耶稣以后，你的日子比以前更好呢，还是被更悲惨呢？如果更好，你当然不用埋怨。有很多人信耶稣以后的日子更悲惨，比如使徒保罗，他原来是那么年轻就进入以色列公会，在今天来讲是上很高层的人士，因为信耶稣，他从此被逼迫，被追杀，坐牢，最后被死在罗马。很多基督徒都是如此。那么我们很多基督徒，你有没有因为信耶稣以后你遭得很悲惨，开始怀疑呢？大卫这个时候开始怀疑了，神又派了三个勇士来坚固他的信心，所以神就是到时候觉得，神觉得他的时候到了，就让大卫看到什么呢？神是信实的神。大卫其实神有他的计划，神就是让大卫经历过人生的低潮，看你埋不埋怨。如果大卫没有这些软弱，他可能一直都不会谦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所重用的人都是有过跌倒，有过失败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跌倒失败的人，他才真的认识了自己的罪。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深刻的认识了自己的罪，你怎么可能感谢神的恩呢？你从来没有吃过苦，你怎么知道好呢？ 你从来不知道苦，你也不知道好。所以使徒保罗也是经历了人生的波折，他以后成为那样的人。所以神为什么在这七日间神没出手？如果他受苦受了一半，神就给他救回来了，大卫仍然不知道他自己多么软弱。神就是要让大卫知道你没有那么刚强，当人生到了一定低潮的时候，你也会软弱，你也会埋怨，让大卫明白你只有依靠神。如果弟兄姊妹，你仍然不觉得你是一个罪人，你仍然不觉得你是一个可恶的罪人，你仍然觉得你高高在上，那么你永远不知道神是多么信实。你可以不服气，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神这个时候，神觉得时候到了，神再不出手，大卫可能真的完了。其实在过去，大卫感觉不到神的同在，神也从来没有撒手。有个故事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了，我再讲一遍，我也找不到别的更好的例子了。有一个故事，一个图叫沙滩上的那个脚印，就是说这个有一行路，有前面是一行脚印，后来是两行脚印。这个人就跟神讲，神，他说耶稣，你看我人生一行脚印的时候是我人生最悲哀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就讲了，神啊，在我平安无事的时候呢，你与我同行，因为这是两行脚印。在我人生最悲哀的时候，你离开了我，因为就一行脚印。耶稣就问他，你怎么知道在你人生最悲哀的时候我离开了你呢？那个人就讲，你看这就一行脚印，没有你。耶稣说，那一行脚印不是你的，是谁的呢？是我的。在你人生最悲哀的时候，是我抱着你走的。哇，这个人忽然感动。我们以为人生最悲哀的时候神离开我们，其实神没有离开我们，神说我抱着你在走呢。其实在大卫最艰难的时候，大卫能逃脱亚特王，真的是因为他装疯才逃跑的吗？那是神的怜悯，如果神不怜悯他，装疯他也逃不了。想一想，假如说一个美国人要杀我们，我们装疯从洛杉矶逃，你逃到前面，这一路上都是要杀你的人，你往哪逃呢？不可能逃得了的。其实这一切都是神在保护他。所以说呢，大卫当他经历这一切的时候，神才派出三个勇士来帮助他，让他认识到原来神是那样的信实。神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神是信实的。弟兄姊妹，你相信吗？如果你说我现在的苦难还在苦难之中，那就说明神对你的计划还在进行。所以落在各种苦难中的弟兄姊妹，你庆幸吧，你感恩吧。那当然也不是说没有苦难的人就不要感恩，没有苦难的人你真的要操练好，预备好。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讲嘛，人生太轰顺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也替你捏把汗。为什么呢？从来没有经历难处的。那么你敢保你这一生不经历难处吗？从来没有经历难处的，一旦难处来临了怎么办呢？所以我鼓励我们中间从来没有经历过人生艰难的弟兄姐妹们，好好的读圣经，预备好这些信心。当你在艰难中的时候依靠神，那可能就是你的力量。那就是鼓励我们弟兄姊妹相信神的应许永不改变，神应许我们的一定兑现。所以我跟你们讲，相信神的应许。那么第二点，我们除了相信神的应许，我们要相信神救赎的恩典，我们要感恩。那么神其实要借助这个呢，恢复大卫对神的救赎有个感恩的心。我们讲很重要的呢就是感恩。也正是在这个时创这个亚杜兰洞的这个时候，大卫在他人生艰难的时候，他写下了诗篇142篇。那么142篇呢，应该讲是大卫在见到的三个勇士之前写的。他说，我的灵在我里面划昏，敌人为我暗设了网络，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就是他觉得他都昏了，都不知道怎么样了，他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的网络，也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危险。我虽然人躲在亚杜兰洞，但是我觉得这里一点都不安全。他在描述他的悲哀。那么大卫虽然躲在亚杜兰洞，但是同时呢，他以为这个洞就像一个牢笼一样。为什么？因为两个王在追杀他，本来一个扫罗就是他难以对付的，现在亚特王也要追杀他。躲在亚杜兰洞真的有安全吗？他都能逃到亚杜兰洞，扫罗的军兵、亚特王的军兵找到亚杜兰洞不是易如反掌吗？所以想一想大卫那个时候的心该有多恐惧呢。所以他就开始祷告， 呼求神，因为神一直不理他，他就呼求神。他说：“我落到极卑之地，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或者我怎么称颂你呢？”这意思就是，你让我做王，你让我称颂你，就我这个样子，我怎么称颂你？就我现在这个光景，我还能唱出赞美的歌声吗？我还能向你发出感恩的吗？这个时候大卫发牢骚，也就大卫这个时候在正在发他的牢骚，心里在忧闷，在埋怨呢。我就像一个囚犯一样，我被囚在这个洞里，往前走还不知道是多危险，不走军兵马上来了，大家想想怎么办。所以我就在想，这些拍电影的人看了这里应该拍个非常精彩的电影，很可惜到目前为止没有导演去拍啊。所以其实圣经里面很多精彩的故事，大家去读去思想。也就是正在大卫埋怨的时候，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神派了三个勇士来跟随大卫。神听见了大卫王的牢骚，神也知道大卫的需要，就在最需要的时候派了三个勇士，那么为他打水。三个勇士冒死从伯利恒城里面打来了水，其实非常危险。但是我们看圣经呢，圣经用轻描淡写的语句一笔略过，三个勇士就圣经的一句话，三个勇士呢就在非利士人的营盘闯了个来回。按道理来讲，写书你们读小说，你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你们看电影电视剧，这个时候都应该花一段时间，对不对？怎么打，怎么描述三个人又多么勇敢，杀死了多少非利士人，非利士应该写这些东西，大家留意了吗？但是作者都没写，只一句话，三个勇士去伯利恒城里拿回来的水。要知道他要闯两个来回啊，如果说就今天我从这里想到最后你们要拦我，我能过去吗？不可能，千军万马就他们三个。弟兄姊妹可以想想，在冷兵器时代，都是刀剑时代，三个人要闯一个大营，你想一想这种情况该是什么的情况呢？我想大家讲到这里，大家应该想到一个故事，三国演义，赵子龙在长坂坡七进七出救刘备的儿子刘阿斗故事，大家看过这个小说吗？电影吗？我觉得那一段是非常精彩。那么赵子龙那是小说嘛，古代战场是真的是他闯了七个来回，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呢，那可是真实的故事，三个营独闯非利士人的营盘，取了水还要再回来，大家知道这有多么艰难吗？那么非利士人可能感到好奇呀，他们想这个三个人从井里拿来的是什么呢？他们想肯定是不知道有多么宝贝，值得这三个人冒死去拿。如果有人告诉非利士人说这三个勇士打的是伯利恒城井里的水，我估计这非利士人都嗤之以鼻，会捧腹大笑，这不是脑子出毛病了吧？三个人冒死从我们营里冲过去就打一盆水回来，可能非利士人觉得太奇怪了，他们想不通啊，他们想不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读圣经你读通了吗？为什么他们要冒死呢？其实当三个勇士将水打来奉给大卫的时候，大卫不敢喝，因为大卫缺的不是水，他不是口渴，他是心灵饥渴。大卫说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大卫不是凭空想象的那种血，三个人也不会法术，他们也不是飞檐走壁的，他们也是普通的三个人，但是当然勇气和别人不同。他们闯过敌人的营盘，他们是九死一生打回一小罐，可能在路上他不仅要跟大家想一想，古代可不像今天有不锈钢的盖子的，都是那种烧的像瓦罐，可能水还会漏出来，掉掉就摔碎了。这三个人负责的罐子多么艰难护送回来，其实这罐子里的真的就是三个人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当他们把这个水给大卫的时候，他们这三个人为什么这么勇敢呢？他们懂得大卫，大卫说我想喝伯利恒城里的水，这三个人懂大卫在思念他的家乡， 想家了。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人有家回不去的。大卫，三个勇士知道大卫有思念家乡，三个勇士不知道他打的水能够恢复大卫的信心，他不知道的，他是以为我打回来的水能够安慰大卫的思乡之情，然后呢让大卫的痛苦能够缓解一下，使大卫重新振作起来带领我们。但是大卫不敢喝，因为他觉得这是他们的命啊。确实如此，三个勇士不仅仅取回了井水，他们更取回来了大卫的勇气和信心。重要的是什么呢？唤醒了大卫，重新看见了神的信实和恩典，这才是了不起的地方。让大卫认识到，原来神没有离开我。如果神离开我，怎么可能有这三个勇士呢？所以这三个勇士的行为唤醒了大卫对神的信心。他认识到，原来神一直在保护我，不管我的家庭有多么悲伤，不管我的人生有多么挫折，不管有多少人不理解我，神一切都知道我。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经历了你人生的低潮，你肯定没有大卫在亚杜兰洞那么低潮吧。如果你经历了人生的悲哀，你也没有大卫那么悲哀吧。如果大卫能够透过这三个勇士给他打来的水恢复他对神的信心，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恢复对神的信心呢？他认识到是因为神的保护，不是他幸运。一个人要逃避国王，如果现在中国领导人要杀你，你从中国能逃得出来吗？我想问大家。如果你不要讲美国是个民主国家，你也别搞错了。民主国家你以为真的是那么民主吗？美国的政治有多少黑暗你知道吗？如果现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想抓你，你跑得了吗？那么一个国王想抓一个人，他跑得了吗？但是大卫居然顺利逃脱。大卫知道，不是我的聪明，也不是国王的疏漏，是什么呢？是神的恩典。他从加特王面前，他本来以为是我装疯逃跑的，他现在才发现是神保护他，让亚杰的刀才没有砍在他的脖子上。如今更是神在他落到如此卑微如此低潮的时候，派遣了一群忠心的勇士来安慰他，来辅助他，来帮助他。难道这样的神还不算信实吗？难道这样的神还不算恩典吗？所以从前大卫只看见神没有给他什么，他只看见神没有保护，没有给他剑，没有给他大，没有给他的。当然神做事有他的旨意，你埋怨也是没有用的。那么现在呢，大卫转变，看见一路上原来都是神的恩典。你看人的信心，以前他发现神从来不帮助他，现在他发现一路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神借着这三个人恢复了大卫的信心。大卫此时此刻他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他写下了诗篇53篇，应该是喝水之前写下了142篇，喝了这个水打来之后他没有喝，他写下了诗篇的57篇。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影下，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大卫的信心完全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想理解大卫在亚杜兰洞，你单独出诗篇，单独撒母耳记是读不出来的，你必须读诗篇142篇和57篇，一次读不出来读两次，两次读三次，你终能明白大卫他的心路历程，他的心灵经历。这个时候大卫还是危险，还是在亚杜兰洞，扫罗和亚特王继续在追杀他，大卫的人生光景一点都没变，但是大卫的信心却完全改变了，心里不一样了。弟兄姊妹，对待同一件事你怎么理解，那是关键，不是你对那个事情的理解，关键看你怎么认识神。如果你觉得这件事就是张嬷嬷给我的，李嬷嬷给我的，你的心情不一样。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是神要操练你的，那你的态度是肯定是不一样的。你怎么面对那一切呢？你怎么认识神？我在准备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在思想我， 所有临到我的事情似乎都是人为的，但最终我相信是神在掌权。那么如果我不相信神，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但是假如我相信神呢，那当然我知道怎么面对，因为神临到我的事情都是好的，表面上可能有些是不好的，但是最终都是好的，神的目的都是好的。医生给一个病人做手术截肢，你会恨这个医生吗？因为不截肢你没命啊。医生做手术把你肚子划开，你会恨他吗？你感谢他呀。所以说一切事情你怎么对待这些事情，你的心情如何，那就是你怎么认识神呢。所以大卫这个时候写下了诗篇57篇，我要投靠我的神，他要保护我。因为什么呢？他相信神是慈爱的，神是信实的。他接着说，性命在狮子洞中，躺卧在陷入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是剑，他们的舌头快如刀。大卫知道世界是危险的，他说他好像逃在烈火之中。但是虽然这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世界还是危险的，追杀他的扫罗和追杀他的亚特王在继续追杀他，环境一点都没改变，并且呢越来越危险了。在这种艰难当中，但是大卫说我相信神就够了。所以他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歌唱，我要歌颂，我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称谢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如果你看这几节圣经，像在亚伯兰洞写的吗？不像啊。为什么大卫这时候高唱了赞歌，不再像142篇那样埋怨悲哀痛苦了？因为他对神的认识不一样了。所以他说，我要歌颂你，我要在万民中歌颂你。为什么？因为他相信神的慈爱，他相信神的信实，这很重要。这是神恢复了他的信心。所以大卫呢一连两次宣告，在57篇的第5节和第11节两次宣告，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啊！他的心中的喜乐赞美好像都讲不完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在艰难之中如何从142篇过渡到57篇，这中间就是你怎么认识神。那么我们看一个几乎完全绝望的人，一个几乎走投无路的人，现在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刚强了呢？一个后悔遇到了神，一个后悔被神高立的人，一个想办法躲避神、埋怨神、控诉神的人，怎么一下子又开始赞美神、荣耀神、歌颂神了呢？从经文中我们知道，就是因为这三个勇士他们的所作所为，大卫没有将这一些水当作平常，大卫将这水当作血、当作命，大卫珍惜了这件事。大卫仔细想一想，他们为他所做的原来不是根本原因，不是这三个人，是神要使用他来安慰大卫，所以大卫开始感恩。那么透过这三个勇士，前面我就讲了，这三个勇士冒死为大卫打回来的是水，安慰了大卫，坚固了大卫。那么我们透过三个勇士，我们要往前看，看到什么了呢？就我以前跟大家讲，你拿望远镜很好看，望远镜有什么好看的呢？晃在你眼上，你透过望远镜你能看到很远的东西。透过这三个勇士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上帝派三个勇士打水来安慰大卫，上帝派耶稣基督也是跟魔鬼征战。那么最终耶稣基督将我们从魔鬼的营盘里救回来，最终耶稣给我们打回来的是什么？是救恩，是永生。那么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远远超过这三个勇士给大卫的。那么如果大卫能够因此感恩，那么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要因此感恩呢？所以从这里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我们读圣经一定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三点。那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胜过了仇敌，相信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更好。大卫，神说他是合他心意的人，在大卫身上有很多个理由让我们知道的， 一方面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不仅仅这三个勇士的行为感动了大卫，从大卫的身上能够看到他对神的恩典多么看重，因为他借着这三个勇士呢，他看到了神的信实，他感恩。我们很多时候呢，容易忘记神的恩典。人与人之间共识，我们常常讲，有很多人你对他十分好，有一分不好，十分好完全活地，他帮你呢一分不好加以扩大，这就是人，人都是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跟人来往，你不要指望遇到一个人啊，我对他好他会感谢我。世界上罪人的特点就叫忘恩负义。那么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吧。二战期间有一个犹太人，他有两个儿子，那么呢要逃离德国纳粹。大儿子讲，我们去找某某银行家德国人，因为他以前呢是我爸爸帮助他建立了一个银行，那这个人呢始终我们家没找过他麻烦，那他们应该帮助我们。这个大儿子呢就打算找这个德国银行家，以为会感谢他。小儿子讲，我去找另外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呢是一直帮助我们家的人，他一直帮助我们，那我想这一次他还会帮助我们，结果小儿子找这个人。结果如何呢？大儿子找德国银行家，德国银行家出卖了他，被关在犹太集中营，纳粹集中营。小儿子找这个人，这个人呢就帮助他给他送到了中国。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弟兄姊妹你有难处了，你一定要找那个曾经帮助你的人，因为他已经有一个习惯帮助你，他再帮助你一次是很正常的。弟兄姊妹，就比如我们帮助别人，我们没有打算让别人报恩的，对不对？所以你有难处要找那个一直帮助你的人，你千万不要找那些你帮助过的人，你以为他会报恩吗？世人的特点就是恩将仇报，罪人的特点。所以有很多人伤害啊，怎么怎么，我帮助你帮助了那么多，你怎么忘恩负义了呢？那是因为你无知，圣经早都告诉你了。所以耶稣怎么教我们呢？举个例子，如果你帮助别人，你不要指望他感恩。但是耶稣的原话不是这样讲，他怎么讲呢？如果你借钱给别人，不要指望他还，记得吗？所以我们家以前一个账本，只记我欠别人的，从来不记别人欠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跟师母讲好了，我们借给别人是不打算人还的。如果他有一天一定要还，他记多少就是多少，他忘了就忘了。所以我心里不会难过，知道吗？因为我非常明白圣经，我相信圣经的话是真实的。圣经也有一句话，那你们讲，那好，我们以后就找人借钱不还。那圣经上就是讲给借给别人的人，帮助别人的人，你不要指望别人感恩。但是圣经也讲了，如果你借别人的钱，你必须偿还，你一分钱不还清，你都出不来。神的话是完美的，是提醒我们帮助别人不要指望别人感恩，也警告我们一个蒙恩的人你应该感恩，是警告我们的，是鼓励弟兄姊妹，你不要指望这个世界上人是会感谢你的。你说我天天帮助你，你不相信你试试。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是我常常为你们祷告，比如有很多人很有爱心，我不讲太具体，你做了好多事，有一天一件事没做好，你等着骂吧。那时候骂你的时候，你不要伤心，你说圣经话真好，你要这样态度你就坚固了，一骂你就难过了，我做那么多好处你不看，就一件坏处你就看到了，那你就活该。圣经的话你不信，你非信你自己的良心，你非信你的这个什么那、这个好行为，信圣经。所以呢，不要指望别人感谢你，你倒要常常感谢别人。所以神为了操练我们信圣经，神操练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黑暗，认识人心的败坏，那么神会给我们安排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多少时候神为了操练我们而让我们遭遇艰难，我们却不知道感恩，怀爱埋怨。正是因为我们习惯于将恩典当作理所当然，其实我们讲别人，我们对他十分好一分不好他就埋怨，难道我们就不是这样的吗？我是这样的，我诚实跟你讲。所以我常常悔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亲身经历的。以前呢，我觉得我神学的老师对我非常好，师母对我非常好，但有一件事情他做错了，我到现在都没忘。我常常会，其实理论上我不应该 计较他，我应该感谢他，但是呢这件事没忘，就说明我还是没忘啊。我在就这样，我在什么的神呢，我怎么就是一个这么败坏的人呢？他对我的那么多好处，我为了平衡自己，我经常想他，把他对我的好处一一的想，一个一个想，一个一个想，但是我还是忘不了他对我这个不好的事情。我觉得真的就像一个什么手在抓住我一样，让我学习谦卑，让我认罪悔改。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今天诚实的讲，我真的不觉得有任何一个人需要感谢我。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对谁的，因为谁对我，我对谁有恩，我只觉得我亏欠的人太多，我只觉得我亏欠神太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操练，你只觉得别人不知好歹，问问你自己，你知道感恩吗？大卫如果不是神操练他，他知道感恩吗？他不是一直在埋怨吗？他还写了一篇诗篇。大卫的埋怨我们是有证可查的，不是婚姻出来的，看看大卫写的诗篇就知道他的控诉神，他在埋怨神。不过大卫人家很勇敢很诚实，敢把他的埋怨写下来。弟兄姊妹，你敢写吗？你心里嫉妒，你心里的黑暗，你心里的骄傲，你心里的好色，你心里的败坏，你的自私，你看重权力，你敢写吗？我们连写都不敢写，大卫敢写，所以我们有证可查。那么弟兄姊妹，一切的难处就是为了操练我们敢。比如在今天教会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举个例子，一个非基督徒如果他愿意来教会，哇，我们都是很感恩呐。如果一个错信的人他在教会做一点点事啊，我们觉得这个人不了不起啊。今天是不是这样的？但是一个老基督徒，比如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常年的表达爱心，我们夸过他们吗？有很多人默默无闻的做，我们好像在教会一个习惯，同工老基督徒做事那是理所当然的。你们觉得这是此时此刻在整个教会都发生一些很讽刺的现象，很多弟兄姊妹常年的服侍，我们感谢他们吗？我们觉得理所当然。举个例子， Michael 每个礼拜都给我们发 email 给我们做这个礼拜天的事情，我们感动吗？啊，好感动，老 Michael 这么忠诚，你们感动吗？我们常常讲 Michael 幸亏你做的。比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那有很多我不能讲的太具体了，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在服侍，我们问候过他们吗？我们感谢过他们吗？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当然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人心的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比如我们的父母，你看这些孩子们天天给我们每天一日三餐给我们做，每天接我们送学校来回，孩子们哪一天做的不好吃我就不高兴，放学了妈妈去一次，怎么搞的现在才来，心里不高兴。你说这些孩子们，但我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以前在中国教主日学，我就找很多人的故事教这些孩子们感恩。你问我们的孩子感恩吗？每天给我们做好吃的，每天给我们做，我们觉得父母做这些是天经地义的，你没做好，没做好我要才要批评你呢。所以当然我不是说慕道友来教会我们不开心，我也不是说错信主的人做服侍我们不感动，当然慕道友来教会错信主的服侍我们应该感动，但是我们更应该感动这些常年在教会服侍的。我诚心的跟你讲，我每个礼拜其实都除了在这里祷告，我都内心祝福很多的人。你比如我来这里能讲道，我能站在讲台上讲道，背后有很多人在服侍，我每次我真的发自内心感动。这是很可惜我也没有太多的表达，比如都会把我这个麦克风给我调试好，尤其我知道杰森还有这几个都帮我这个遥控器给我调好，就这一个非常小的事情，我好几次都非常感动。我都没想到的事情，这么正常的事情，他们每个礼拜都给我调试好，我真是发现内心感动。这难道就不该感动吗？难道就不该感谢吗？理所当然的，你没做好我才要骂你，怎么搞的今天没帮我这个麦克风装上电池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应该让我们感动的。我能在这里讲到这个门，就每个礼拜大家知道都有人去做，都有人去关，其实如果没有这些人，我在这里讲什么呢？我讲给谁听呢？我 PPT 做好，我只要发出去就有人给他贴在这上面。大家知道我们做这一个礼拜有多少人在服侍吗？我们感动吗？我们不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恩典的宝贝，因为我们觉得这些人做的是天经地义的。假如大卫他觉得这三个勇士打回来的时候天经地义的，大卫可能端过来 什么水？我又不是学的，可能给他扔掉了。我就讲一句，谁让你三个多事的？你估计结果如何？但是大卫是一个知恩的人，他说这水不是水，是血，是命。他要交奠在神的面前，他将这当作祭物献给了神。他怎敢喝呢？这生命他敢喝？他不敢喝，他也不需要喝了。所以他将水交奠在神的面前，因为他一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不是大卫王，或许神也不会让三个勇士来帮助我们，神也不会打一口伯利恒的井水来满足我们，但是神给我们的比这更宝贝。神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闯过了仇敌的营盘，胜过了魔鬼和阴间死亡的权柄，以他自己的宝血为代价为我们换取了救恩，赐给我们新生命，并且给了我们儿子的生命。想一想，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要远远超过借着这三个勇士给大卫的呀。那么大卫能够写出从诗篇142篇的埋怨跳到了57篇的感恩，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呢？所以使徒保罗引用了诗篇的话，他说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人。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基督亲自成全，用他的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我们透过这三个勇士，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我们透过三个勇士，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恩。如果三个勇士能够感动大卫，建立他的信心，更何况神差派他的儿子亲自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死，我们真的被耶稣基督的救恩感动吗？你们知道失去儿子的痛苦吗？那将来大家讲了神的儿子已经复活了，讲这句话的人你要思考，失去儿子有痛苦吗？圣经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在神里面就是没有时空的。如果我们的儿子比如过去死了，你现在就不悲伤了吗？那么某种情况来讲，神现在仍然忍耐着，忍受着他失去儿子的痛苦。我讲一个例子，我身上发生的。我小儿子从小的时候，一盆水从他头上淌下来，师母抱着他，师母就因为抱小儿子腰都抱坏了，因为不能动，他整个上半身都被烫了，换了哪里都被师母抱着他。我每一次想到这件事，我心里都是痛的。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想到就是我跟你现在讲的时候，我心里想一想，我也没有儿子，其实我小孩子现在完全好了，他也不痛了。有时候我跟他讲，我都好了，但是我心里还是痛的，就好像他刚刚被烫过一样。父母都这样的心，就是孩子们，就是父母也应该常常跟孩子们分享一类的，帮助他感恩。每一次想到这件事情，师母心里都不舒服。所以我也不好意思今天在这里再次提到这个故事，让师母痛苦。那么我们的神呢？神比我们的人，比我们更有爱心，感情更丰富，大家理解吗？神不是机器，神牺牲了他的儿子救赎了我们，我们感动吗？我们感恩吗？那么如果说我们感动，我们感恩，我们该怎么做呢？比如神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压伤，那么如果我们愿意接受神的爱，我们也应该跟神一起的去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神该多么痛苦。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是廉价的，三个勇士打回来的水只是水，大卫说这是血，什么呢？就是这个水它的本身的价值已经超过了那个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那个恩典不是廉价的，那是重价买来的。我们今天没有花钱，我们没有花钱不表明的不是重价。你们的孩子穿的衣服他没花钱，孩子能说这不值钱就扔吗？那是你花了钱，弟兄姊妹。孩子上学没有交学费，那是你交了学费。对孩子来讲，他们真的没有花钱。孩子吃妈妈一口奶水是免费的，对我们妈妈来说那是我们身上的血，大家理解吗？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大的恩典。 我们感恩吗？如果我们不感恩，我们可能就将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作井水一样白白的喝掉，一喝了之，喝完模糊水，这井水还不错呀。可惜在很多基督徒的眼里面，神的恩典就像他喝一口井水一样，或者有的人家井水怎么有点苦味呢，或者有的人家井水有点甜味，所以我们任意犯罪。神的话那么宝贝，如果我们真的尊重，我们敢不读圣经吗？很多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愿意读经吗？很多弟兄姊妹愿意祷告吗？为什么？神的恩典就像口井水一样嘛，有谁天天喝井水的呢？最多口渴的来不及了弄他一口，没有一个人天天喝的端着井水去喝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再活在人生的苦毒之中。我鼓励你们从诗篇142篇赶紧过渡到57篇，不要活在142篇里面，不要活在痛苦之中，不要让我们陷在自己的亚杜兰洞里面，我们自己给自己关在囚徒里面，我们的嫉妒，我们的狭隘，我们的黑暗。我们不要问神在哪里，我们不要问神的恩典在哪里，我们要赶紧走出来。要知道我们现在活的恩典多么大。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恩典，我建议你为了让你和你的孩子认识恩典，就现在带他去乌克兰旅游一下。你为什么？那谁敢呢？我为了希望我儿子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传道人，我带他到柬埔寨，我带他到那些最贫困的地方，我让他看一看别人的生活，看一看你的恩典。果不然，我带他去这些地方回来以后，哇，他对神的爱感恩大增。那么就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恩典，在美国，我建议你现在回中国享受享受，感觉一下，你就知道你现在活在洛杉矶多么大的恩典。我想问弟兄姊妹，我们感动的流眼泪吗？过得这么好，我们还是埋怨呢？基督徒要感恩，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耶稣基督闯过敌人的营盘救赎我们，所以我们得到了救恩。那么作为一个蒙恩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感谢我们人生的救主呢？那就是我们要委身神的教会，建立他的国度。理想的王国需要有一批勇士，并且为神而战，就是以基督为中心。这是一个理想的王国。透过这个故事呢，我们学到两点。第一，透过这个勇士，我们认识到神给我们的救恩。第二，我们要成为教会的勇士，我们要为神国而战，不要看自己的面子、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健康，这些跟神的国一比，神的国更重要。那么愿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宣告：神啊，愿你崇高高过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我们一起低头闭目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耶稣基督冲破敌人魔鬼撒旦的淫垒死亡，为我们换取了救恩。求你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时刻常常的牢记神的恩典多么美妙，让我们活在感恩之中，以此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